哈利路亚，奉君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44首。亲爱的大同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阿弥陀佛，进来，台中教会兄弟阿哥弟兄姐，大家平安。
我们再次来查考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
咱搁再来查考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这是有关长子案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有关弟兄姐案例的条件。
教牧书信也是教导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怎么来治理教会。
教牧书信也是教导年轻的提摩太怎么来治理教会。
那第三章里面我先从结论来说哈。
我先问结论来讲。
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15节。
咱先来看第三章15节。
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整个第三章里面呢，其实我们要从最后来看呢，在整个教会这个大使命有两项很大的工作。
第三章咱往后边来看，就是教会的使命有两项工作。
也是整个教会追求侍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也是教会你追求事奉的很重要的目标。
第十五节提到持守真理
啊，十五节讲到持守真理，
因为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啊，因为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意思神的教会就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称为支持
啊，既然是神的教会，就有真理的挑战和根基来讲，
所以教会的目标来固守真理
啊，所以真心的教会来固守真理。
第二项第十六节提到啊，传扬真理
啊，第二项就是第十六节讲到讲爱传扬真理。
这边谈到整个神救主的一个进程
啊，啊，就是这个救赎的一个
从神的道成肉身
啊，问神道成肉身，
被圣灵称义，圣灵的工作
啊，被圣灵称义，做圣灵的堂会，
最后被天使看见。
啊，比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整个教会的设立，开始往外开始传扬福音。
啊，比传到外邦，啊，整个教会开始传扬福音，
被世人信服，
被世间人信服，
接受这个福音。
啊，接受这个福音，
最后被接在荣耀里。
啊，最后被接在荣耀里。
对。所以第十五节提到我们要固守真理，十六节提到传扬真理。
所以十五节讲到固守真理，十六节讲到传扬真理。
因为教会有这样的目标，才有需要啊来安排有关于长子的设立。
啊，因为教会有这样的目标，所以就要来设立长子。
所以整个长子的设立啊，不外乎就是两项，一个教会的一个目标的一个确立。
啊，所以长子的设立就是为了教会这个目标的。这个确立
哦，就是固守真理，传扬真理，
就是固守真理，传扬真理、哦。
所以这个人选啊，就要在一般的品格当中来要求了。
啊，所以这个人选留在他们这个品格上来要求、
哦。所以当长子在教会里面能够被确立。
啊，所以做长子的，你教会一定用确立、
啊。能够在灵修上，在品德上，啊、在正道上，
你领修啊，品格啊。真多顶头
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
啊，假设一个好的领导者，
整个教会的发展就能够健全了
啊，整个教会发展就能更转、
啊、所以啊这边才提到、啊、这个长职以及执事啊的一个案例的一些办法跟条件
啊，所以来讲到这长老职事的案例的条件。
那上次我们提到啊，其实长职案例的条件是最基本的条件
啊，顶礼拜所讲了啊，长子按你的条件是同，
也是一个传道人必须具备的条件，
嘛是一个传道人必须具备的条件，
也必须是每个弟兄姐妹在信仰生活里面也必备的条件，
嘛是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信仰上啊必备的条件。
所以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哈、哦，我们就能够从当中来做学习
啊。所以咱问这个啊角度来看咧，来。为中间来得到学习，
所以不管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服事岗位，我们如果能够按照这样条件，在我们的岗位当中来侍奉
啊，所以无论咱徛在什么岗位啊，咱拢啊用这个角度来侍奉啊，
不仅能够造就人，也同时的能够来荣耀神。
那造就人，也来荣耀神。
所以在整个侍奉里面呢、啊，我们要完成两项：造就别人，也能够荣耀天上的神。
啊，所以咱整个侍奉就是要。啊，造就别人，荣耀真神。
那首先呢，第一个提到了侍奉的动机，就是羡慕上工。
啊，所以侍奉的动机就是啊，羡慕神工。
羡慕上工啊，是愿意啊，因着体会神的爱的激励，来做许多的牺牲奉献。
啊，羡慕神工就是因为受了神爱的激励啊，所以愿意来做真多工作。
所以职分不是地位。
所以这个职分并不是地位。
不是因为有这个职分，能够辖制很多的人，来控制很多的人。
并不是说有这个职分就要来合作别人控制别人，
就是我们一开始在上次提到这个职分是一个工作岗位的不同
啊，这个职分只不过是因为工作岗位的不同、啊、
到底眼睛重要还是嘴巴重要，
到底是目睭重要还是嘴重要、
啊、我们很难啊去区别它的到底哪一个重要呢，因为都很重要
啊，是真难去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因为都很重要，
它都有需要，所以分配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啊，这是因为都有需要，因为他是不同的需求、啊、
嘴巴不能抗议说为什么总是在眼睛底下我比较低一节咯
啊，嘴巴会说我现在都在眼睛下是不是低一级呢、啊、
你抗议如果嘴巴在眼睛之上就会出问题啦
啊，就说如果嘴巴在眼睛顶头就出问题
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 个人的岗位上去，在自己的职分上去做该做的事情，
所以咱哪应该在个人的岗位顶头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圣经提到恩赐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啊，所以圣经说用恩赐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我们被放在不同的岗位上 这个肢体上，就在完成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的工作。
啊，因为咱肯尼无讲诶，即个岗位顶头能完成基督的
工作。我们一个肢体不会把它区分说，你头比较重要，我的身体不重要。
啊，咱就肢体无分工，啊，头较重要，其他不重要。
你的左手不会抗议右手说，老师身体都用右手，不用左手。
啊，你的左手不会抗议讲，像那咱拢用正手。
他们会彼此来搭配。
因为因的彼此来搭配。
因为他们是一体的关系。
啊，因为因是一体的关系。
为什么今天教会有一些嫉妒纷争的事情？
像那今日教会有嫉妒纷争的代志。
为什么会彼此看别人没有办法比自己强？
啊，想让咱无得看别人比自己较强。
我们都误会了，我们把外面的阶级的制度拿到教会的侍奉的体系之下。
啊，因为咱误会了，咱把外教的这个阶级的观念提来教会来对啊。
所以很多的同工就会彼此的看来看去了。
啊，所以咱真侪同工来看来看去。
我们甚至很怕被取代。
啊，咱惊咱自己被取代啊。
这个都是一个侍奉偏差的观念
啊，这都是侍奉偏差的观念，
造就很多的侍奉没有办法真正能够传承的一个落实
啊，来造成真侪侍奉无得来落实。
所以，当我们知道每一个功能都很重要，
所以咱来再来讲，每一个工作拢真重要。
我们放在不同的角色，你把角色做好，就完成了一个肢体当中要你赋予你的一个使命
啊。咱是无同的角色啊，咱把这个角色扮演好啊，啊，这是啊。服务于你这个角色真重要，
所以教会是用一体的观念来去看的。
所以教会是用一体的观念来看。
所以羡慕上工就是知道自己的恩赐被摆在哪个位置，能够被激发，愿意来为教会来牺牲奉献。
所以羡慕上工就是怎样讲，自己去用摆多一个位置，啊，用的来好好扮演这个。
所以当我们感受到我们是领五千的。
啊，所以咱呐感到感觉自己是
领五千的
啊，就是迄个领五千的，
你就要做五千的工作啊。
你就是爱领啊，做迄个领五千的工作。
那你自认为你感觉上，我在恩赐上，我是做两千的。
就讲你的恩数是迄个领两千的、
那都是一样，在神面前都要得到一样的赏赐
啊。阿姆哥，你踮咧神的面前，拢是迄边赶快领着收。
那领一千的也不要看低自己的一个侍奉
啊，领一千的嘛卖。看给自己的侍奉，
因为也有需要一千的侍奉，在这个教会的一个工作里面
啊，因为你教会工作你也没需要这一千的来做奉献，
所以五千有五千的羡慕上工可以做的层面
啊，所以我两五千的为啊神无传工，所以
两千有两千羡慕上工所能够接触的层面
啊，两两千的为啊神无传工所接触的，
一千有一千能够羡慕上工所能够做的层面，
两一千的嘛为神无传工。啊，信刚来作为这个。
那侍奉里面一个很重要，上次我们提过第六节哦，这个初入教的不适合来做监督
啊。你这说呢，有一个真重要，就是第六十讲的讲初入教的无适合。
所以教会的圣职啊，必须有一些灵性上的经验
啊。所以要做教会的信刚，一定要有一寡啊灵性顶头的经验。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会忽略了有关于在教会当中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的课题。
有当时咱的。忽略了你教会的属灵精进的课题。
外面的确靠着自己的努力就能够达成某一个我们所要设定的目标。
啊，确实，你外靠咱照着自己的努力啊，咱里面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有时候教会的侍奉里面呢，是有关于这种属灵的课题。
刚哥，你教会属纲里面有当时是关于这个属灵的课题。
所以绝对会有魔鬼的破坏攻击。
所以绝对有魔鬼的破坏跟攻击。
所以今天在一个职分上面，我们必须在这种操练当中有一定的信主的过程。
所以你这个职分操练领导有当时，需要有一个信主的过程，
才能够遇到侍奉的一些瓶颈、一些问题，能够有灵性的经验来去判断这件事情。
教法都你遇到问题的时候，用于灵性的经验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侍奉不仅要有热心，我们还要有真理的一个真知识。
啊，所以侍奉嘛爱有热心。嘛有属灵的真知识。
第二个啊，第二到第三节提到高尚的品格。
啊，第二点讲了讲高尚的品德、
要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爱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要能够不放纵自己的情欲。
无放纵自己的情欲。
待人能够温和。
啊，待人温和。
那更重要啊，这个正确运用这个金钱的价值观念。
啊，买个啊，正确来使用金钱的观念，
不能以金钱当作自己要得利的门路。
啊，不应该以金钱来做自己得利的门路。
我们看很多的宗教敛财呀，不是只有一般的民间宗教。
咱看了一寡宗教人，这敛财，不是讲啊，
很多的教会的领导者也会有这种进前为得力门路的现象。
啊，你真侪教会啊，领导者啊，伊嘛拄到这个啊，这个问题。
啊，那时候你说那是一定是外教会，也不一定哦。啊，
有可能你也讲，那是外教会，其实这不一定的。
你看使徒十二个使徒里面当中就有一个进前为得力的门路。
啊，你看你十二使徒里面有一个人。就是一得力，敬虔做得力的。
跟随耶稣啊，听的都是第一手，直接从主耶稣所传授的真理。
啊，伊对了，主要说听到的东西啊，前天对主要说也听来。
为了贪心，还是把自己的主给卖了。
要么为了贪心，还是把主来卖。
所以，一个领导者如果没有在这方面有正确的观念，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
所以，这领导者伊那点咧，这个啊，顶头无正确的观念，安尼伊就叫。
那四到第五节提到家庭的生活
啊，第四十到第五节讲到家庭的生活。
第一个提到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啊，讲只做一个妇人人的丈夫。
所以教会的事工人员、圣职人员，这个婚姻的关系很重要
啊。所以教会这个信仰人员，这个、婚姻的关系很重要。
我想这边不是只有说只做一人的丈夫，一夫一妻制，应该更强调夫妻之间的合一更重要
啊。不是讲刚强调这个一夫一妻呢，其实。啊，夫妻的合一啊是更加重要。
今天侍奉如果没有婚姻当中一个合一的见证，我们做起侍奉来呀、啊，是碍手碍脚。
啊，今天你侍奉来对，那无咱无这个婚姻见证啊是白卡白手的。
有时候真的很羡慕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事工是夫妻一起在做。
啊，有当时真羡慕讲有一款兄弟，因为做事工的时当时阿婆做伙来做，
是带动整个全家一起做。
啊，带动整个家庭做会做，
你发现那个画面是非常的美好
啊！你会发觉这个画面是真好、啊。
如果是太太很认真做侍奉，先生老是躲在家里面看电视
啊，主要是太太真啊真热心侍奉啊，先生搁里厝会看电视，
总觉得在侍奉里面呢、啊，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
啊。那你干嘛讲啊？穿有欠缺了什么？
一个夫妻合一的侍奉啊，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造就
啊。这个夫妻合一的侍奉是。对教会真大的造就。
那第四节提到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啊，第四节讲了讲，好好啊管理自己的家，和儿女来端庄顺服。
治家是管理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啊，要治理家庭是治理教会一个真重要基础。
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观念。
啊，中国人有一个真好的观念。
他说啊，首先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讲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清楚的进程
啊，我感觉伊就是一个真清楚的一个进程。
你说你要管理天下，那本身的品德如何？
你讲要管理天下，天下啊，伊本身的品德是
如何？你能够以德服人吗？
伊干嘛都以德来服人？
如果本身修身啊，本身的条件可以被建立，
总讲自己本身的条件会用被建立，
灵修已经够了。
伊的灵修已经有够。
那家庭生活有美好的见证。
啊，伊的家庭生活有美好的见证。
自然在管理教会里面呢、啊，我们就没有破口了。
啊，主人，你管理教会的时候都无破口。啊，
在关怀别人的家庭，在辅导别人的家庭是很有立场的。
啊，当你关怀别人的家庭，辅导别人的家庭，
你只要靠着主，能够向神祷告，你看我的婚姻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
啊，你看人诶靠着主，安尼啊，你看这就是真好的一个见证、啊。
所以为什么在安利长子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会提到有关于治家的能力？
啊，所以想到你安利长子的时候。会去考虑到自家的能力。
一个人如果能够尽到家庭所应该尽的责任，能够向神负责。
啊，这人啊，对家庭的责任应该来向神来负责。
同时，今天神把教会的圣工交托在他的手中，他也能够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对神负责。
啊，今天把教会圣工交在伊手头，伊嘛赶快应该对神来负责。
那这边凸显出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侍奉当中，家庭跟侍奉必须平衡。
啊，这嘛凸显一个代志就是。啊，属奉跟家庭中间爱来平衡、啊。
很多的同工都讲，神的事情最重要。
啊，真侪同工拢讲着讲，神代志同重要。
我宁可不顾家，为了神，我都可以牺牲一切。
啊，我根本无顾这个家，嘛爱来、啊、来牺牲一切。
可是你的侍奉会有破口啊。
要么拿来做，你的属奉是有破口。
我们今天不要爱教会，爱到后面家里面没有爱。
啊，咱唔通讲爱教会，结果爱到最后家庭内底无。
我看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
啊，其实最好说是讲得真清楚。
你说，如果你看得见的人，你都不能够去爱了。
你讲你若看到这个人，你拢无得去爱啊。
你怎么能够去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
啊，你变哪去爱那个看不见的神？
那看不见的人，人有两种。
啊，你看不， 这个看不到的人有两种，
看得见的人有两种，
看得到的人有两种。
对自己来说，我们的家人就是别人。
对人来讲，这个自己的厝的人就是别人。
你看见的人，那最直接的就是每天家家庭里面你所看见的自己的家人呢、
你每天所看到的拢是自己厝内这款人。
你本身家人不能够爱，你怎么去爱别人呢？
你对出来的人拢无得爱啊，你免来讲去爱别人。
除非你的爱是包装的，是虚伪的爱。
对，你的爱是包装的，是虚伪。
最亲近的人，你没有办法去爱。
你同亲近的人，你无得去爱。
你怎么能够去爱那个与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呢？
你免来去爱迄个跟你无血缘关系。
你不能爱你的家人，又怎么去爱别人呢？
你无得爱你厝人厝的人，免来去爱别人。
你没有办法爱人，你又怎么去爱神呢？
你无得爱人，够了。讲比较爱心
的，所以我发现呢，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我们非常缺乏横向的关系。
所以我好感你能教会来对啊，真缺乏这个啊方向的。
许多人很强调，我要爱神，我要为神侍奉。
这是强调讲，我要爱神，我要为神来侍奉。
可是就外面的人来看呢，我们在侍奉里面得不到造就。
但不过对外国的人来看，咱的侍奉是得不到。
别人不因着我们的侍奉去羡慕上公。
别人会因为我们的侍奉来羡慕上，
因为侍奉整个家庭造成彼此的纷争跟分裂。
因为这个侍奉造成家庭的分裂。
那我想这个侍奉里面呢、我们真的得不到造就。
这样我想我们这个侍奉是无法度对人造就。
所以家庭跟侍奉一定要平衡。
所以家庭跟侍奉一定要平衡。
这是很多的大专青年、我们的学业跟侍奉也要平衡。
全像我们大专的青年学业跟侍奉也是要平衡。
我这次在下礼拜要去总会有排一堂课叫做平衡的侍奉。
我后礼拜要去总会，讲一堂课叫做平衡的侍奉。
我说大川生怎么会定这个主题总会定的。
我还在想讲，谁来定这个主题呢？
后来我就去了解，很多的大川生其实有一个比较两极的状况。
后来我去了解了，发觉讲大川生有大概有两极的。
有些人会以学业当作不侍奉的借口。
有人会以这个。学业做无侍奉，
为了学业为什么样？我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侍奉。
讲为了学业，我无得来侍奉，无得聚会。
我是认为在大学时期这样回头去看是最能够侍奉神的时刻。
我感觉回头去看，你这个大专的时期，其实是我同我都做这个侍奉。
我们教会里面就是看到很多的大专青年毕业之后，甚至到了这个职场之后，真的要侍奉真的是很困难。
咱看到真多人。当伊来投入这个工作的当场所了，要来做侍奉是真困难的。
现在这个时代都要双亲上班。
即卖家庭拢爱两个人拢爱上班。
一结婚生了孩子，哇，更难。
那结婚生了囝，更加困难。
所以这么看来，在大专的时代，最能够有时间、精神来投入侍奉。
所以讲起来，你大专时间是同精神替咱来投入这个。
整个教会、整个总会对大专青年是非常的看重。
规个教会、总会拢是对这个大专青年真看重的。
我们可以来接教员的工作。
因为咱也再来接这个教员的工作。
灵会的辅导员的工作。
灵会这个辅导员的工作。
神训的训练。
神训的训练。
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
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投入的时刻。
这东西让你能倒立的时候。
但是我们今天也不能拿侍奉当做学业不佳的借口啊。
但是我们也不能拿侍奉来做做咱这个课业顶头处理得不好的。
侍奉称为学业退步的一个祸首。
讲我侍奉，我因为侍奉，所以这个学业退步了。
我曾经有听过家长在讲传道，你劝我那个儿子不要再侍奉了。
包括高庆跟我讲。团队你坑掉我的囝，
怎么会做侍奉做到后面连续被当了好几科
是怎样他这样呢你做暑工结果这个学业将当了几个科。
听了之后青年也是蛮难过的
我听到很艰苦，
因为这个青年很热心侍奉，
因为这个青年实在真热心，
可是父母亲没有办法去认同他的侍奉，
但是父母却没得来认同，
是因为他所做的没有让父母亲放心
是因为他所做的没有父母来放心。
有些青年就不错，他为了要侍奉，他必须先顾好他的学业
有这青年都不错他为了侍奉他要先顾好他的学业
我想父母亲绝对支持我们的侍奉的一个工作
我想父母绝对是支持我们的侍奉
所以平衡侍奉其实在教会生活里面就是我们要取得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所以平衡的侍奉就是我们教会里面要处理这个平衡的状态。
那教会的生活我们来看第三章来看第二节
我们来看第二节
做基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 一个长老案例一个条件很重要，就是能够接待远人。
啊，一个长老的案例啊，真重要一个条件就是用个接待远方的。
这个接待也纳在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之中。
啊，你接待的工作领导嘛啊，讲到一个真考量。
我想这是提到一种热忱。
啊，这就是一种热情，
对人有热忱。
啊，对人有热情。
我们不仅爱我们自己本会的信徒。
啊，咱唔呐爱咱家己本会信徒。
对外地的，我们也不把他看作是外人，因为我们是一样族内的。
啊，对外地来，咱也无甲看轻，因为咱拢是主内人。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接待，也因为得到了很多的福气啦。
咱看到亚伯拉罕因为接待，伊嘛得了真多福气。
我们很感谢主啊！我想在大同啊，我们真的是有很多机会来学习接待。
我想感谢主，咱伫大同教会，咱拢有足侪机会来学习。
我发现这几年有好多的这些教会的访问团来到教大同，甚至愿意住在我们大同教会。
啊，真侪访问团来咱家，还佫带来咱家。
我想这都是我们能够蒙神祝福一个很重要，这个在接待的一个侍奉里面。
啊，我想你这个接待方面，都是咱用蒙神纪念。
圣经讲的话绝对没有错。
圣经所讲话是绝对无对的。
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啊，绝对蒙神的纪念。
那么绝对是来对蒙神的纪念。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好，咱来看马太福音25章。
马太福音，我们来看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25章。
二十五章来看35节。
25章35节。35章。
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住我。我们看到40节哈。
啊，40章。
我要回答说，我再来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啊，我们看主耶稣在这边提到一个很直接的，而且是是大有赏赐的。
啊，咱看最好说说的，这是真直接的，大有赏赐。
所以，就让我们能够知道啊，在别人的需要上，能够看到你的责任，你能够付出爱心。
啊，所以咱哩别人的需要，领导看到家己的责任，付出咱的爱心。
不管他的身份是怎么样，
不管伊的身份是安怎，
我们绝对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
咱绝对唔通轻看任何一个人。
他只要能够愿意来教会，是属我们的同龄。
啊，只要伊愿意来教会，就是咱的同龄。
还是慕道朋友。
啊，是慕道朋友。啊，
当然，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啦。
啊，当然，咱嘛袂使讲无防人的心。
但是也不能让别人觉得说，一来我们每个眼神都觉得他是坏人哈。
啊，袂用防感觉讲啊。刚刚个动作派人啊，
那其实在这个接待里面哦，能够得到赏赐
啊。其实你接待领导人得到赏赐。
所以圣经底下说最小的身上
啊，所以圣经讲从小的那个人。
所以可见接待里面，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些我们觉得他是不起眼的人
啊。所以当你接待同工，常常忽略就是你看
这个教会根本就这个很小间的教会啊。
啊，看诶，这间教会真细间。
啊，这个教会应该也是不怎么样，这个学历各学问各方面也应该很低落的教会啊。
啊，可能这下咧诶人拢条件无啥好吧？
其实圣经提到，在小者的身上。
啊，其实圣经讲你啊，细间诶顶。
我们坐在人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
咱坐伫人诶身上，就是坐伫主耶稣。
所以接待啊，就是让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大同教会，能够感受到有家的感觉。
啊，所以接待就是讲，互人来到咱大同教会，互人感觉到。我回来厝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接待也是一个宣道的延伸的侍奉
啊。所以我感觉啊，接待嘛是宣道的一个延伸的。
这个人来，他的背景你可能完全不了解
啊，因为一个人来，可能咱对伊背景都无啥了解。
他可能已经对教会有一些好的印象了。
伊可能已经对教会有一个好的印象。
那突然又来到这个教会，又这么有爱心，加入了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教会的认知
啊。来到这个教会，这么教练有爱心的接待，啊，也干嘛讲？这都是新的教会。
我们也听过韩国教会有一次的访问团来到台湾。
啊，咱有听过讲韩国的教会访问团有一个人来到台湾。
我亲耳听见了这个韩国的传道所做的见证。
啊，这是我亲耳所听到的韩国的传道所。
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家人没有信主的，也随喜来到台湾。
啊，因。中间有一挂是厝的无信主的人，嘛来到台湾。
当然，包含了来到都市区的，也来到善地区的教会。
啊，有来到这个都市的教会嘛，去到整块教会。
这些牧道士会觉得很纳闷，跟我们完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籍
啊，这帮我的朋友有点感觉就奇怪，啊，应该咱是无同国家的人。
语言根本就没有办法通啊，
这个话也未通。
可是从接待里面的侍奉跟彼此的嘘寒问暖。
结果你接待领头啊，你这门安领头，
有些慕道者真的被感动了。
我即款无头正受了感动。
回到韩国之后，他来接受洗礼了。
啊，当伊登到韩国了，伊就来接受洗礼。
我们现在很多的小区在推动那个慕道者的造就联谊的访问。
所以传咱小区里推动这个无多联谊访问。
我想大同有办过，那个感觉绝对不一样。
咱大同教会嘛办过，我想那个感觉是最。
那你说我们会设定一些比较是指标性的教会，是比较会接待的教会？
当然。那个接待的时候可能会设定一些较有指标性的教会。
如果有一天有些教会要特地从南部中部上来把那个慕道的赵秀玲要住在教会，如果他选择大同，
中国有一个中南部的教会要办这个佛陀连家的这个访问，要来带来咱大同。
可见在别人的眼中，我们也是一个指标性的，是一个很会有爱心接待的教会。
可见大家也是把我们当作是一个指标性教会，是有爱心的教会。
因为他很放心，有慕道者看到这个教会绝对对教会有正面的评价。
他们一定感觉说要来到这个教会就是好，没有没有这样看到这个，这是真有感动的教会。
所以我们要把大同教会当作自己的家。
所以我们就要把大同教会当作我们自己的家。
我们传道人要学习一件事，就是我们大同教会。
其实传道人要学习的就是说爱说咱大同教会。
当然也会听到一些原住民的教会有平地传到注目会，底下说你们原住民信徒，原住民教会，就是那个认同感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伤害了。
有当时一种认同感顶头，表达得不好，就是一种伤害。
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听起来也会有一种彼此当中是隔阂的，是分开的。
虽然没有艺术，但是刚好隔阂的关系。
如果传道人来，我们大同教会，我们的。
所以那带了一个团队来，伊讲咱大同教会。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属大同的所以我们是大同的主人。
咱是属大同教会，是大同的主人。
所以上次提到这个客人是等待服侍，是被动的。
因为人客就是被动的，是等待人来个。
主人是主动发现的。
你按个主人是主动发现。
当你发现你是主人，就有一种热情。
当你发现你是主人，你就有一种热情。
所以接待远人我想不只有长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案例的条件，也包含了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在这个接待的侍奉里面能够蒙神纪念。
所以接待不但是这个案例丢掉的条件，也是我们兄弟姊妹应当要学习的。
我觉得还有一件我觉得很好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
咱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二节后半段提到善于教导。
第二章后边，遐讲了讲善于教导，
就是有教导的能力，
就是有教导的能力。
我想或许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要有一个学会教导的能力。
我想咱兄弟姊妹，拢来学这个教导的能力。
当然，整个教会来说，长子传道，我们对信徒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需求，我们要有教导的能力。
当然，咱教会的弟兄姊妹，对这个教会信徒要有教导的。
那么今天父母亲站在一个父母的角色，我们今天对孩子要有一个教导的能力。
咱父母家里对咱的家里有这个教导。
这个教导能力很重要，
因为这个能力真重要。
因为他认同你，所以你的教导他能够接受。
因为认同你，所以你的教导真重要。
这个教导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向。
我感觉教导里面有一个真重要的。
保罗提到教导这个字眼，后面延伸的都跟一个事情有关。
我就讲了，教导拢甲这个代志有关系。
我们请看《使徒行传》二十章。
咱来看《使徒行传》二十章。《
使徒行传》来看二十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来看二十节哈。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章。
看到二十一节。
看到二十一章。
二十节，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为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了保罗的教导其实后面有一个延伸，就是怎么样向神悔改，信靠耶稣。
咱可能够把保罗的教导后边弄一个延伸，就是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
我们再看回哥罗西书，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
咱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罗西书一章，我们来看二十八节。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
二十九节。
二
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出版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解尽心竭力。所以保罗这边提到教导个人怎么样呢？把个人引到基督面前。
这边保罗说教导个人把个人完完全全传到基督耶稣。
所以可见这个教导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指向神。
啊，所以这教导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要啊指向神。
所以教导里面包含了辅导的核心，就是引到神面前。
啊，所以教导里面有一个核心，就是要引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在教导、在辅导里面，有时候是不用给答案的。
所以有当时，咱哩教导、哩辅导里面是无。
就是引导他往神的方向去，
就是引导他啊来问神。
我们今天不是辅导一个人、教导一个人，直到后面哦，他看不到神，这个教导有问题。
啊，总共咱的教导、咱的辅导，结果造成伊看不到神。
他只有看到你本身，看不到别人，看不到神，这个教导是有问题的。
啊，因为只看到你，无看到神，这是有问题。
我们能够对人有一个为父的心，这个心很重要。
但对人有一个为父的心，啊，这真重要。
对于人不能够建立一个为父的地位在人的心上。
但过咱你啊，一个人不能建立一个为父的地位啊。
能够借着你的教导，让他直接能够看到神。
啊，教导你的教导可以来看到神。
我们发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苦难。
咱看到真侪问题，真侪苦难。
很多的不平安，都是一个人远离神的一种状态。
啊，真侪。无平安东西来弯理神的状况。
他要的不是你给他什么样的专业的东西，而是你让他看得到神。
啊，其实不是讲爱你给伊什么专业的物件，是爱给伊看到神。
所以在过程当中就要付出很多的教导。
啊，所以你过程中间来付出真侪教导。
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四节这么说。
啊，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
要温和的待众人。
爱温和啊，对待敬
善于教导，也要存心忍耐
啊。善于教导，买存心
教导的过程当中，这个忍耐的课题很重要
啊。你教导的过程中间，忍耐课题真重要。
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四节也这么说到
啊。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四节嘛，
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讲境界的迄款无守规矩的人，
勉励灰心的人，
哎，勉励灰心的人，
扶助软弱的人，
扶助软弱的人，
也要向众人忍耐。
买用敬人来忍耐，
所以教导里面呢、啊，都有一个后面我们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学会忍耐。
所以教导来对毛后边毛一个条件，就是要学会忍耐。
如果你的教导没有耐心，没有出于爱心，你是做不来的。
啊，尊，如果你的教导无耐心、无爱心，这是做不出来。
所以在教导里面存着爱，学会去忍耐，哦，学会给他期待，甚至给他希望。
啊，所以你教导对啊，存着爱心，存着忍耐，可以。期待和希望啊！
我觉得主耶稣不简单。
我感觉主耶稣就是不简单呢。啊，
主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每个门徒都是有脚的，有灵脚的
哈。啊，主耶稣说，精算十二门徒，大家拢是有脚的。
啊，你看彼得老大哥的姿态。
你看彼得刚一个老大兄，
非常的血气。
啊，伊脾气真大。
约翰啊，是个雷子
哈。啊，约翰是雷柱。
其实每一个门徒啊，都有门徒的个性。
啊，其实每一个门徒拢有伊的个性。
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当中的教导啊，就是用言教，也用身教。
但看了主要这个教导，那用言教，那用身教。
耶稣很少直接斥责、责备门徒。
啊，耶稣真少来直接骂门徒。
他都用引导的方式，让门徒去看见主耶稣的爱。
啊，伊拢用引出来的方式，和门徒来看见主耶稣。
甚至在挽回犹大的时候，没有责备。
甚至来挽回这犹大，就
用爱去挽回，
一心爱来挽回。
啊，当主耶稣预言他要被害的时候，
啊，当主耶稣预言啊，要被害的时候，
对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
啊，对彼得跟你讲，讲你要三遍不认我。
彼得讲这种话好像出于信心，可是后面所做的完全违反自己的意愿。
咱看了彼得所讲，刚刚有信心的话，后边个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你看主耶稣的辅导，永远走在前面。
你看，主要说的福德，应该是行，
永远是带着期待、带着希望，
应该是带着期待、带着希望。
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
咱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我们来看三十一节，
三十一章，
看到三十四节，
啊，看到三十四章，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自私的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叫，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我。”你看主耶稣的教导里面哦，没有硬着这样哦，带着血去，甚至哦去责备这个彼得。
咱看了主要说教导里并无带着黑气啊，伊是真温柔来对待彼得。
当然，主耶稣当然很肯定彼得能够为他牺牲。
当然，主要说是真肯定彼得会再为他牺牲。
可是当时的彼得没有那种当时的情境，他是不知道自己的信心有多少。
但过那是当初彼得伊唔知伊个也信不信我啊？
可是圣经提到啊，在三十二节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了。
但过三十二节啊，最后做人来讲，我已经为你祈求了，
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
让你无至于失去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经过你的弟兄，
你回头以后要经过你兄弟。
主耶稣相信彼得，他能够借着神的爱能够回头，
因为最后说。相信彼得也该因为神的爱来回头。
圣经提到，在鸡叫的时候，彼得回头看主耶稣，耶稣看着彼得。
啊，圣经提到讲，你归提的时候，耶稣看到彼得，彼得看到耶稣。
我想当时在两眼交汇的时候，彼得心中的感触很深刻。
我想，当因相看的时候，因的感受是真
深刻。那慈爱的双眼跟之前爱的提醒。
主爱相爱，加这个爱
也能够来造就激励这个彼得往后的侍奉，
也应来造就彼，造就激励彼得啊，日后的侍奉。
这是主耶稣的教导
啊，这是最好说的教导。
甚至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啊，这个在复活这个复活的时候，
当最好说彼得是彼得了复活的时候，
他们甚至开始重操旧业
啊，因甚至等于。做因原来的工作。
主耶稣在岸上已经替他们准备早餐了。
就像说已经伫岸顶来，
彼得一看见是主，马上跳到水里面去。
彼得看到是主，伊马上就跳落水面。
所以之后呢，享用耶稣所准备的早餐。
只要来享用，就像说准备的爱。
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
伊就问彼得讲：“你爱我吗？”
你喂养我的羊。
你请我的羊。
一连三次的问句，让彼得心中越问。越答越心虚
一人发遍来问彼得，和彼得愈答愈心虚。
我们看彼得得圣灵之后，他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在使徒时代建立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但过咱个看到彼得哩得圣灵了成就这个使徒时代真重要。
我们看见门徒后面在整个侍奉里面，都甚至能够为主耶稣来殉道
咱看到门徒的侍奉。甚至愿意来为主耶稣很顺道，
所以我觉得主耶稣他是很善于教导。
所以我感觉主耶稣是真善于教导。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在很多的场合也必须做一个教导的一个工作。
今天咱的真侪场合，咱嘛爱做这个教导工。
我们的教导里面有没有让别人给予希望、给予期待？
咱的教导有人有何人希望？何人期待吗？
以赛亚书有一段话很好。
以赛亚书有一段话真好。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五十章。
以赛亚书五十章
来看第四节，
第四章。
以赛亚书五十章来看第四节。
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章。
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动我的耳朵，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好，在第四节提到说，求主给我受教的舌头。
你第四节讲的讲，求主说。是我话受教才会。
后面提到说，求主给我一个受教的耳朵。
后边佫提到讲，我一个受教的耳康。
我们今天在听的时候，我们求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
咱今日听的时候，咱求主说，是我咱一个受教。
所以，当一个人能够有受教的心，他能够把道理听在他的心坎里面。
所以，这人若有受教的心，当一个道理听在心内，
耳朵能够开，心也开，神的道进在他里面，他的信仰就不会退却。
耳孔开，心眼开，安尼伊的信用伊都袂退后。
所以我们说有需要去教导人，有些需要我们被教导。
所以有当时咱去教导人，有当时嘛爱互被教导。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去教导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求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舌头。
所以当然你这个教别人的时候，咱还有一个受教者的指头。
在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这么说到。
你箴言十二章十八节安尼讲。
说话浮躁如刀刺人。
讲话浮躁，全就都气人。
智慧人的舌头却是医人的良药。
智慧人的舌头，舌头是医治人的良药。
每一个人一天不可能不说话。
每一个人，每天都爱讲话。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过得幸福快乐，跟言语有很大的关系。
一个人能够过得幸福快乐，其实跟讲话真简单。
一个赞美诗提到说，别人能够因我得福。
有一个赞美诗人来讲讲。和别人因为我得到福气。
那除了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除了咱所做的，就是咱所讲的。
所以话语当中，它有带着医治别人伤痛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
所以唯一中间嘛，冇用的来医治别人的一个过程。
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长者，他讲话是带着温度的。
另外行动的过程中间，真侪中介，因的讲话是有温度的。
听他讲话，很会鼓励人，很会激励人。
啊，因为因的讲话真够激励人、鼓励人。
听他讲话，你会看见自己是有希望的。
啊，听伊讲话，感觉自己是真有希望的。
我今天当了传道之后，我一直期待我能够成为别人的希望。
啊，我今日讲做传道了，我真希望讲。啊，我讲做别人的希望。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求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教导的能力。
啊，所以咱来祈求，主要说给咱有这个教导的能力。
你说今天站在父母亲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求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啊。
啊，今天咱应该在这个时代要求主要说给咱这样的能力。
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鼓励孩子、激励孩子、给孩子希望的父母亲。
给咱讲到一个啊，鼓励囡啊。和囡仔有希望的一个父母。
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谈论的过程当中，
我听到真侪兄弟姊妹在谈论的过程中，
最大的伤害从哪里来？
啊，从大的伤害是问对来。
一辈子能够给你很大的伤害，是谁给你的？
啊，一世人和你从大的伤害是谁给你的？
别人外面的人给我们的伤害不大。
啊，其实外口的人和咱的伤害不大，
因为我们的心没有跟他啊、哦、有这么样的一个接近。
啊，因为咱的心甲伊唔是安尼接近。
人生当中最大的伤害从哪里来？
啊，人生中间通道的伤害问题，
就是从爱你的人，
就是问爱你的人，
就是从你的家人，
就是问你厝内人。
我每次有机会都跟宣联会的辅导员哈，我们都有办那个查经的课程。
啊，我那里办学生联会，我拢会跟辅导员来啊做这查经的课程、
啊。我说宣联会啊，传道要辅导的是辅导员啊。
啊，我讲你学生联会对传道诶角色就是要。
辅导员要辅导学生啊，
你这个辅导员你没来告诉
我要想办法给辅导员有东西，把这个东西借着辅导的口能够给学生啊。
啊，因为我想办法，我这个辅导员有东西，然后我就去告诉他。
其实在谈当中啊，我们大概建立了一些信任的关系，就谈很多、欸、就会谈到很多过去的伤痛的事情。
啊，你这桂林中间就讲了很多过去的一些啊痛楚所在。
伤害他的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家人。
啊，伤害伊的不是别人，是自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父母亲能够成为孩子的祝福。
啊，所以我感觉啊，父母应该讲做囡仔的祝福。
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爱孩子，我必须这样跟他说啊。
啊，有当时咱也感觉讲，因为我爱囡仔，所以我必须安尼甲讲。
我们去刺激他，去吼、哦，我们觉得说可以让他更好啊。
啊，因为咱来刺激伊，应该可以更加好。
可是对孩子是一辈子抹去不了的阴影在。
但我对囡仔就是一世人化为伊的，
它是一种伤痛。
啊，这是常常。
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提到要有教导人的能力。
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咱要有这个教导的能力。
用言语来扶助那些疲乏的人。
啊，用言语来扶助这款
人没有办法，疲乏别人的言语一直攻击自己，有时候心里面很脆弱的。
啊，因为别人的攻击会让咱的心真脆弱。
所以我觉得这个善于教导啊，我想这个不只有长子传道，我们要学习，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学习。
啊，所以这圣言教导不是讲讲长子学习，咱每一兄弟姊妹都要来。
最后长老的部分，我们再看这个提摩太前书。
咱继续来看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前书，我们来看第三章。
看第三章。
第七节哈。
第七章。
基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哈，这边提到说，在教外有好名声。
啊，加讲就讲。啊！你教会外口爱有好名声。
哥罗西书四章第五节这么说到。
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
我们要有智慧，要与外人来交往。
咱要用智慧跟外人来
赢得他们的敬重。
来赢得因的敬重。
有时候我们很看重我们族内的团契，那种相爱的那种氛围跟生活。
有当时咱真注重咱族内团契啊，真爱这个。
我们就比较忽略了跟外人相处的一个方式跟过程。
可能咱就说疏忽了刚刚外口的这个。
当然有人在讲，如果我们今天都守着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没有对外的啊彼此的一个外面的生活。
中国咱今日所讲只有教会的生活，无这个外口的生活。
那福音你要传给谁啊？
安尼这个福音你要传到谁？
所以我们今天接触外面，一定有外面的朋友。
所以咱你接触外口，一定有外口的朋友。
那是不是也等同了，在我们信仰生活，我们所给予信徒的一种彼此相爱的生活，能不能等同在跟外人的生活呢？
安尼，咱对咱兄弟姊妹啊，因为生活啊，咱会使来迎来你外口，
能够在我们信仰的信心里面，能够落实在我们生活的行为当中。
就是把咱的信心落实那么这个啊生活层面。
我们发现过去的信徒道理听得比较少。
啊，咱过去的信教。道理领导听得较少，
但是爱心行的比较多。
按哥因的爱心就是行得。
那今日在我们这个时代，要道理听很方便取得，
啊，今日咱道理要听啊，来完全方便。
但是我发现，我们没有因为道理听了很多，接受很多，我们的爱心就越来越多。
结果咱无因为讲咱道理听了真多，咱的爱心呢，变得更加
重。我们很看重神的话，我们很看重教会的生活。
咱真看重神的话，看重神啊，教会生活。
但是如果教会的名声不好，
但过总讲了教会的名声不好
啊，就沦落成为啊这个别人信仰的阻碍。
就假做别人信用的阻碍。
有时候跟慕道的在谈道的时候，
有当时跟一寡无的朋友在谈道理。
最大的难处不是说哦，他提出一些圣经的疑问。
啊，同大的难处不是讲伊提出这寡这个疑难。
信，我觉得这个福音最难的一个地方在哪里？
我讲同难的所在里头
就是你把道理讲得多一百分。
就是你甲道理讲是一百分，
但他直接问你一句话，你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结果伊问你一句话，你就唔知安怎回答。
传道，你们的道理那么好。
伊讲传道，恁的道理
怎样？某某，你们教会的信徒怎么是这样的表现？
啊，结果你看你教会多些信徒也表现就是安尼。
哦，谈到这边我真的讲不下去了。
啊，那讲到这，我实在无得。
只能跟他讲哦，我们信仰哦是跟个人跟神的关系啦。
啊，就我得讲，咱信用是咱个人。
其实你在讲这句话，心里面是很心虚的。
其实你讲这句话是真心。
难道信仰只是跟神的关系吗？
啊，刚刚信用只是咱个人跟。
不需要一个横向的关系吗？
根本需要这个。如
果今天信仰我们只要对神有建立关系，那今天来聚会我们很多的圣工都不用做了。
那是这样，我们今天叫来聚会，今天信仰也不用做了，
我们负责来聚会就好了，听道理就可以了。
我们负责来聚会听道理就好了。
那道理不就要我们行爱心吗？
但道理不是要叫我们行爱心吗？
让我们能够在教外有好的名声吗？
让我们教外有这个好的名声吗？
就这是啊我们要一起学习的课题了。
所以这是我们用中是不是
圣经里面提到啊，巴拿巴是个好人
啊，圣经里讲到巴拿巴是一个好人，
他的好造就了整个教会，
也好来造就了整个教会。
第二个，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
那两个《使徒行传》怎一章？《
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十一章，
《使徒行传》怎一章？《
使徒行传》来看第十一章，
《使徒行传》怎一章？
我们来看二十三节，
看二十三章，
二十四节，
二十四章。
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好，我觉得这一段话虽然呢、用一句话去描述，
好，我感觉这段记载应该用一句话来，
我们可以从当中来去想这个巴拿巴这个人。
好，咱来想看巴拿巴这个
人。不仅对内他能够劝勉，要信徒恒久靠主。
伊对内唔呐，更信徒用个来行。
他对外的教外的朋友也能够因着他是好人来接受这个福音。
伊对教会外块人嘛，是因为伊是好人来引导别人来相信福音。
所以我们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
所以咱求主耶稣来帮助。
让我们今天学的道理之后，不仅落实在我们教内彼此的团契生活里面。
我来说学习的道理，唔呐，刚刚都是，但咪咱这个教会。
我们对教外的人的互动当中我们也不要失落了，我们应该有的信心所生出的行为。
啊，咱个教会外头的人，到底蛮当失去这个信心所生出来的行
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因为时间关系，讲到这。
我们一起来唱诗。
就是
145首，
145首。
靠耶稣基督是时时刻刻靠耶稣，日日靠主保护我，无论几座孤老地，恩靠耶稣基督是心中喜乐就常时，落于困苦靠主起，因无事平安与福气，只靠耶稣基督是时时刻刻靠耶稣，日日靠主保护我，无论居住苦乐地，恩高耶稣持久时，靠耶稣在世间，牢牢历史几归天，一处同处好无比，只靠耶稣基督是时时刻刻靠耶稣，日日靠主保护我，无论居住苦乐地，祈求是。